请翻到课本83页。我们上一堂介绍这个七重因果，这里呢我们介绍知母念恩报恩，然后介绍到这个慈心那慈心的部分呢还没有介绍完那在这个经中呢就这个有举出这个几个例子我们前一堂课讲到说这个我们这个一广大的这个供养就是或者呢是这个在这个百千俱子年来修这个清净的泛恨或者是这个早中晚就是呢一日三食其实一般我们讲一日三食就等于是说我呢一天之中呢都呢不曾忘事这件事情就是等于有这种不间断的意思，就是他呢一直在做这个供养所得到的这个福呢都不及呢我们呢就是很短暂的时间来修这个慈心所得的这个福分的这个、福德的一分因为我们在这边的这个慈它是缘一切的有情所以它的这个就是他所缘的境界是这非常广大的所以他的这个福报呢大是这样那我们上一堂也讲到说这个慈心呢有这个八种功德嘛那他呢他就是我们说呢慈心呢他是最好的守护，因为你只要有慈心的话不但天人他会敬爱我们，会守护我们，而且呢我们这个身体啊多安乐少病苦，那内心呢也是呢非常的这个喜乐不管呢是这个毒或者是刀杖什么都不能够害我们。那就有人就问到说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因为我们说慈它的定义是什么？娱乐嘛，给予众生快乐，给予众生利益，给予众生安乐，所以我们回馈给我们的，我们说这个这样的一个缘起，我们散发给众生的，不管我们的这个心念就是虽然我们只是一个心念，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心念，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做的就是说为他人着想，然后给予他人安乐。所以呢，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说业感缘起因此呢，我们呢也不会呢就受到这一些的这个伤害是因为这样子而且因为我们就是这个因为愿意给别人快乐的这样的一个心念乃至发于身口，所以呢当我们呢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不用呢非常的这个辛苦劳累那就可能能够成就，因为呢那因缘自然也会回馈给我们，让我们呢在这个一切的形式上面呢是别人呢自动就是他愿意呢与你为善愿意给你方便所以不用多劳呢就能够成就是这样子的。那接下来呢83页呢最后一段这边呢又讲到说在集学论当中呢讲应当要一心的专念思维金光明经中呢开示有关修习慈悲的偈文，乃至呢言语当中也应该要多多的读诵来修。他偈文是说呢，以此金光胜古音于三千世界中恶趣诸苦阎罗苦匮乏苦苦愿习灭等就是不止这一个偈子那各位呢可以去看就是这个这一段的这个偈文，那意思呢就是说呢愿以此金光明鼓所出的这个殊胜的这个妙音遍至到三千大千世界凡是呢听闻到这个鼓音的众生呢，不论呢他是在这个三恶道受苦这个阎罗苦呢也是呢就是呢到这个恶趣的这个痛苦，或者是呢人道呢求不得等等的痛苦呢也都能够熄灭求不得就是我们说这个匮乏就是求不得嘛就是或者是说他的一切资身用具呢都呢有所不足那这个都是。那接下来要讲这个修习的这个次第，就是我们所缘的这个境界首先呢是缘我们最亲爱的人然后接着呢是中庸那第三呢就是这个怨敌，最后是遍缘一切的友情来修慈心，那就是从这个最亲爱的，因为我们这个修的次第呢就是这个先后呢总是以这个怎么样简易比较容易到最慢慢的到那个最难的那先从最亲爱的，然后呢就是中庸的境界，再来是怨敌，最后遍缘一切友情，是因为它的那个量很广所以遍缘一切友情它能够统摄三种对象， 而且它是这个它的这个数量呢是无量的哦。那怎么样来修慈心呢？就像我们呢，如果呢经常呢思维一切有情的苦以及苦因，我们说这个愿一切众生呢永离苦及苦因，那这个苦呢就是我们说这个苦的这个果报就是他已经呢受到这个苦果了。那苦因呢就是为什么会有苦果就是因为他造作了苦因，也就是他造作了恶业。那为什么他会造作恶业？其实呢还是因为他有烦恼，那烦恼的根源还是因为有我执就是因为他这个一念的这个无明的妄动，那他就是以为有这个我的执着，有了我的执着就有自他的分别，有了这一个妄想分别，然后分别之后会什么？就执着嘛所以我们常常讲妄想分别执着那他之后他就会去造作这个，因为起惑造业那造业呢这个业因啊，我们就说业因他就是将来呢要受苦果所以我们希望一切众生呢他能够永离苦及苦因，就是他能够就是离开这个苦的果报，而且他呢也能够不要再造恶那常常去思维，那就能够升起呢希望把一切有情苦的这种悲悯心那我们现在呢如果呢经常思维一切有情它是缺少乐也就是说它既没有现前这一世的有漏的这个快乐，也没有究竟正果的无漏的乐。我们说漏是什么？就烦恼嘛就是说这个有漏乐就是世间的这一些种种的这个圆满那正果这个无漏乐呢，它就是跟这个我们这个解脱呢是相关的那我们就要常常的来这个思维就是说一切的这个有情呢，它普遍性的都缺少这个安乐我们不要说这个解脱正果，我们就看看我们自己跟我们的这个周遭，哎呀，有几个人是快乐的啊？就是这么几天的快乐一下子呢也就过去了，真的就像一场梦一样所以我们一个师姐啊就说，哎呀，她这个过年真是太快乐了，太快乐了因为呢这个那个常年呢那个久居这个国外的子女呢，因为今年这个什么选举的关系所以呢就回来投票呢，就在这个台湾呢过年，哇，说还很快乐其实已经快80岁的老人，可是呢他这个每天啊从早忙到晚，为子女为这个这些媳妇啊孙子孙女，哎呀，做这些事情都他这样子为孩子子孙服务，他觉得非常的快乐非常快乐。可是过完了一个年，大家呢又飞回去之后呢，哎呀，天气太冷，感冒哇，这个一两个礼拜没有好，这时候心情的这个悲苦就来了就是这个快乐就是非常的短暂而且我们这个快乐就是就好像说我们这个常常就是说这个爱就是喜欢美食的人来讲，现在应该喜欢美食的人很多，因为我们看电视节目就知道连这个新闻报道就是常常都要这个有这些美食的报道那这个可见人心的趋向就是在这边。可是我们真的静下来想说，再好吃的食物真的就是这个味蕾啊，这个几分钟，甚至可能我们在吃的时候狼吞虎咽，也没有真的说好好的咀嚼可能就是这一下子就过去了，然后过去之后呢剩下来就是吃饱了撑着胀着，然后就可能就还蛮不舒适的或者是有的人这个肚皮撑了，这眼皮松了就很累，很想睡觉或者你要花很多的这个时间来消化你吃的这些过量的饮食所以我们这个世间种种的这一种有漏乐呢，其实呢它本来呢就是跟烦恼相应的，而且它不是一个极静安定之相那再加上说我们一般凡夫会在这个世间啊六道轮回通常呢也都是因为呢就是我们这个业力就是其实我们念经也知道就是其实我们的恶业通常是比善业来得多，除非你已经走向这个修行这一条路，那除非你已经就是说生生世世以来呢就是熏修了很多的善法，不然我们一般来讲的话烦恼众生啊，我们说这个众生为什么随业流转，就是它通常是跟烦恼相应，所以呢即使世间我们说世间的这些安乐其实都很短暂可是 我们有的时候尚且连这些短暂的安乐都得不到，我们在这世间上呢，真的就是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像我们这个最近，也不是最近，其实我们只要打开这个新闻，就会看到很多种种的这个不如意的这个事情。然后呢，你看这个，你说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些明星吧，本来这国际性的明星一下子就这个陨落了啊，可能还在这个日正当中的这个年纪啊，那这个大家唏嘘感叹啊，就是哎呀，可能就是之后来身体不好啦，或者后来是怎样。可是你看他从这个辉煌的这个年代到他现在就是这个走掉有多少年呢？那这个辉煌的这个年代呢，再加上那之后呢，他这些就是我们说逐渐沦落的这些生活，其实都很苦的哦。那或者是说，我们看到说，你看这个几个月前呢，才在干嘛？就是这个热闹的这个很这个轰动的这些婚礼然后呢，现在都不用说多少年了，几个月一年都不到就这个离婚收场。那你这个还那个一就是好像那个印象还很鲜明，说哎呀，那时候是多么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新闻报道好像呢就是觉得说终有情人终成眷属所以这个世间的这个快乐呢，其实呢真的非常的短暂，而且呢变化呢非常的快速就一下子兴盛跟衰败就像这个闪电一样一下子呢就这个就改变了那更不用讲说这个就近正果的这个解脱的这种无漏的这种安乐所以我们去思维我们自身跟他人就发现到说大部分的人呢都是不快乐的多就是而且呢他的这快乐里面呢还这个有所部位有所部位，比如说怎么，我们有一个师姐那她呢跟她师兄呢一起学佛念佛，我们就说哎呀，这个真的是好啊。那师姐就跟我们讲说，她当年要结婚的时候啊，她父亲啊非常的反对啊，跟她的这个女儿讲说，你找的这个对象啊不太安全呐，因为长得太帅了这样子呢，对你的这个婚姻呐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危险性那后来呢，不知道怎么样啊，就是去这一个说服了这个岳父那他们就是才呢能够结婚。那你看像你说这个条件好的吗？那这个好像也让人家不放心。那条件不好的吗？我们又觉得不甘心。所以这个世间上有什么这个就是好像没有说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圆满嘛所以我们看一看，实在没有什么安乐的缺少乐以及乐因，就是造作这个善业这为什么会有这个乐的这个果报？就是因为呢，我们去做善那这是乐的这个因。那我们呢，经常的去思维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这个有这个乐因呢？为什么他不能造善呢？就是因为他有烦恼嘛。所以我们常常的去思维那我们就这个能够呢任运的升起这个任运呢就是自然呢、自然而然的它就能够升起，希望给一切有情呢快乐的这种慈心并且呢会作意观想，将种种的妙乐布施给一切的有情所以它就是我们世俗来讲的话就是一般我们讲说同情心那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他跟你非亲非故，可是你看他真的很可怜，真的很苦的时候，你自然由然就会升起说，哎，希望能够帮助他，看我是不是能够帮他一把是不是能够呢让他不要这么苦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常常去思维一切众生呢，他缺乏这个快乐，一切众生呢，他也没有这个造作善业没有这个乐的这个因，那我们就会升起那种想要给众生这个快乐的这种慈心好，那接着呢？在这个第二呢是修悲就是慈之后呢升起呢，那我们要修悲。那首先呢，我们也是要知道修悲的这个对象，就是呢我们要对什么样的这个众生来修悲，也就是只要还在遭受三苦的一切苦恼众生，就是我们修悲的所缘。 那心里面呢，也应该呢不断的意念啊，就是意念啊，就是我们不断的就是常常呢保持这个念头在心中呢，想说怎么样能够让它远离痛苦。那一心呢祈愿呢，它能够远离痛苦。那再来，我们也应当要把负起拔除它痛苦的重担，就是把它当作是我的责任啊，这件事情呢是我应该要来做的啊。那我们说这个三苦啊，我们说三苦。就是苦苦坏苦跟这个行苦那一般呢我们就苦苦那很容易观察嘛，就是他本来就是受到这个苦的逼迫，可能是生病或者是受伤，或者是这个经济这个匮乏种种的这个痛苦。那至于这个坏苦呢就是呢他的这个安乐快乐的境界呢受到破坏破坏的时候呢那我们像这种时候他受到这个苦的这个逼迫性的时候，我们也应当呢要对他升起这个悲心，希望他能够远离痛苦而不是说他在这个走运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心里不是滋味，等到他呢运衰的时候还会有一种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情所以一般我们比较容易升起来的就是对这个苦苦的这个众生，因为世间人呐、就是还是赞扬这个雪中送炭嘛，雪中送炭。那对于就是这个坏苦，他从这一种兴盛，从这一种好的这种境界呢，然后衰败下来的，我们呢就比较不容易会升起悲心。那至于行苦呢，就更少了因为行苦他的这个。苦的这种境界又更加的维系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这个多多去这个思维。因为为什么行苦，我们说这个行它就是我们说诸行无常，其实它就是念念牵灭牵流，就是生灭的这一个过程里面，就是它是一个无常之相，不是一个安定之相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无常呢，其实它的本质是苦的。那我们应该要去对这个三苦呢先做了解，先做思维，那才能够呢去就是认定说什么样的对象不是只是苦难的众生，其实只要是遭受三苦的一切的这个苦恼众生呢，那我们应该呢都要对他升起悲心。有些人呢他呢在他这个我们说他这个顺境的时候，他可能会叫什么就是因为一切平步青云然后他可能会表现的就是有一点就是会春风得意，然后得意忘形那我们呢有的时候可能觉得不是很看得过去，等到呢他这个败坏了衰落的时候呢，心里就觉得说哎呀，我早就料到他迟早有这么一天我早就料到他这个个性呢，这个没有办法长久的维持一个好的这个境界，那这样就跟悲心不相应了就是对于这一种就是从盛到衰的这样的一个对象，我们也要对他呢多多的思维多多的升起这想要让他离苦的这样的一个心。那在这个大乘庄严经论里面呢有讲到就是我们呢就是怎么样来这个以悲心来缘念众生，那有十种众生是我们可以去这个缘念的。第一个呢是炽然这炽然呢，炽然众生呢，就是呢他被贪欲之火，我们说欲火炽盛就是炽然的那个被欲这个贪着五欲被贪欲之火呢在这个欲火中燃烧的这个众生呢，我们对他升起悲心。那第二种众生呢是叫做怨盛怨呢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怨敌就是埋怨的怨为怨敌所盛。这个怨呢就是这个我们说的魔障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怨敌，就是呢我们呢在修行的时候，或者呢我们在这个行善法的时候呢，我们呢可能被怨敌所障碍，或者被魔所障碍为魔所胜为怨敌所胜，这样的众生呢我们呢也要对他呢升起呢这个悲心因为很多人呢他虽然你看他已经走上这个 修道的路、啊、已经走上这个解脱的路，可是呢他呢遇到障碍、啊、没有修行的时候没有这些障碍啊，啊身体很健康啊，啊那个嗯这个脑筋很明利啊，可是他一修行的时候，哇这个身体的什么病啊都来了啊，然后这个又这个脑筋呢哦、啊、遇到一个什么意外，结果整个这个神志不清哦、啊、就是他因为他这个修习善法也这个有这些障碍、啊、而使令他呢就是他的这个修行跟行善呢、啊、不能够继续，那这样的众生我们也对他呢生起悲悯、啊、那第三种众生是苦逼众生，为苦所逼，这很容易理解、啊、就我们刚才讲的说这个受到苦苦的众生，他现在的境界已经就是让人家看了都觉得哎很可怜了、啊、就是很苦了、啊，我们说的这个世间最苦也不过如此、啊、家破人亡，然后自己呢就弄个什么、哎、这个身体也不好，半身不遂，行动不便、啊、然后生计呢、啊、就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匮乏、啊、类似像这种为苦所逼的苦逼众生、啊、那第四种呢是暗覆、啊、为黑暗所覆盖，这个黑暗我们讲说无明的黑暗嘛、啊、就是他这边呢我们讲说无明有两种，一种是他对这个愚痴啊、哦、他对业果、哦、他不了解，那一种呢是对这个诸法的真实相不了解、哦、那像我们说这个为无明所这个黑暗所覆盖的众生啊，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说这个邪命的众生啊，像他做这个杀鸡宰羊的，我们说屠夫、哦、屠夫这些行业的，或者是这个不法的这个商人、哦，或者呢打猎的、渔夫这一些、哦、那还有、哦、我们说像这个反正有关杀盗淫的、哦、像你说这个、特种行业的、哦、那这些呢都是因为他不了解说呢他造作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是将来使令他呢是要这个堕落到这个恶趣受苦的、哦、所以他受到这个无明黑暗的覆盖、哦、这样的众生我们也对他生起悲心。那第五是这个住险、哦、就是住在这个险道、哦、住在险道的这个众生呢，这个险道呢就是指我们这个六道的轮回啊，是险道，也就是说这个众生啊他呢非常的单着在这个六道的这个就是单着在这个我们这个世间之中啊、哦、虽然你说嗯、地狱苦他愿不愿意受，不愿意受、哦、畜生道苦他愿不愿意受，他不愿意受，可是他对这个轮回啊的世间啊还呢非常的贪着、哦、非常的贪爱、哦、他不求解脱，他就希望呢能够呢我只要呢就是一生啊富贵啊、哦、平安顺利啊、哦、就是这个世间的这个福乐都有啊、哦、然后最好呢将来还能够升天享乐，这样的一个众生呢其实我们也要呢对他生起悲悯，因为他就是我们前面有讲到就好像在悬崖边缘一样，他随时都可能会坠落的齁、哦、但是呢他只是暂时呢得到一个平安。那第六种众生叫做大福、哦、大这个大呢就是这个恶见、哦、这恶见呢是一种很大的束缚、哦、就是大很大的束缚的这个大福。那我们说什么样的这个众生他的恶见最重呢、通常都是这些外道、哦、因为在佛陀时代这些外道啊他为什么能够成为这个老师、哦、他能我们说96种外道他也只是一个概率数，他能够成为一家之的外道，就是他必定同理一群人一群学生，他为什么能够摄受他可能呢有多少的这种我们说这个禅定、哦、禅定的功德、哦、那他在禅定里面呢他可能发起我们说他的是这个协会或邪知见，或者是他的其他，因为他的在这个禅定里面他的一些境界呢因为错解，而且或者他之前呢没有学习正法，那他呢对他的这个境界呢、哦、还有他的这种体会呢完全呢是这个私心自用啊，其实呢跟佛法不相应，但是呢因为他呢能够自圆其说、哦、所以呢他能够摄受呢一般的这个弟子，所以一般呢在我们说这一个 真正的这种坚固的这个邪见呢，它呢很多，它多少呢有一些这个禅定哈，而且是这种邪定啊发展出来的这个邪慧。所以这个大福众生呢，指的呢就是这个外道哦，有这种大邪见的啊，受到这个很大的束缚，因为邪见使令我们会造作这个种种的这个恶业哈。那第七种众生呢，是食毒众生，就是饮苦食毒的这个食毒了啊。这个毒呢，就是呢，我们说包着这个裹着这个糖衣的这个毒药啊，它吃的虽然呢口感很好，依然呢是会毒害我们的身心啊。所以这个毒呢，指的是这个有漏的这个禅位，也就是它贪着这个禅位，贪着在这种禅定的这种境界里面啊。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四禅八定，他只要呢证得了这个初禅啊，这种快乐啊，就已经呢，就是不是呢我们这个欲界的这个境界能够可以比的哦。所以单着于在这个禅定呢，其实我们说，如果他是一个修行人来画哈，这个也是一种歧途哈，就是他这个使令他呢会怎么样呢？他单着在那个境界，就是他贪爱那个境界，不但他的禅定不能够往上再提升，因为我们知道你在四禅八定，你要一直往上升，你必须要就是舍离现下的这种境界，也就是说你要不贪着现下的境界，甚至你要厌离这样的境界，然后那个心求更上的境界。好，如果我们单着在这个境界，你连禅定的这个功夫都没有办法往上升，那再加上说你贪着这个禅定的这种境界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会说它没办法发行，没有办法发这个菩提心，利益众生的心，因为他只单着在他自己的这种什么这个禅悦为食，想享受这个禅定之乐，他不会想到说要怎么样来更深入佛法，怎么样来多多的利益众生啊。所以呢，他这也是一种毒啊，所以这个叫食毒众生啊，就是他呢看起来啊，就是看起来呢，是一种快乐，其实呢，单着它呢，它就是一个包裹糖衣的毒啊。那第八种呢，是失道众生啊，失去这个正道的众生。这边的道呢，指的是这个解脱的这个正道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修行人误入歧途的意思啊，就是他本来是要这个修行正法的，可是呢，他走错了这个路啊，所以这个失道众生也是我们要悲悯的对象。那第九种呢，是非道住啊，这个非就是非的非，那道呢是道路的道啊，那就安住的住啊。这个非道啊，就是呢，他不是安住在大乘道，这个道这边的道指的是这个大乘的这个菩萨道啊，那呢，它是指什么呢？就是呢，他小乘的啊，他这个小乘的这个众生，他这个舍离的这个他安住在这个小乘的境界里面，然后呢，就是这个舍离的这个大乘法，这样的一个众生呢，我们也对他升起悲悯。所以因为纵使他呢证得这个阿罗汉的这个果位啊，辟支佛的果位，可是他离这个成佛的这个菩提道呢，还非常的遥远啊，因为他等于是绕了一个圈子。那第十种众生是瘦色，这个瘦呢就是那个这个什么胖瘦高矮胖瘦的瘦，然后色是这个酸涩的涩，